二虎看了看面前的谭德惠，哎呀，我潘个大说，我说兄弟，我得怎么感谢你？嗯，你为了我、啊、典狱长不做，舍死忘生把我救出来，可谓救命之恩，恩同再报。说句粗话，也是一句大实话，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！怎么报答那是后话，现在我得给你磕几个响头。二虎说着就要趴地上磕头，谭德惠苦笑了一阵，把他给搀住了。我说唐旅长，算了吧，其实我救你也是出于一时的义愤，我看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。另外呢，我呀跟那位专员，我们俩也合不来呀、啊，我们私人也有成见，哎，这个后话咱慢慢再谈啊。我呢也不希望你报答我，只是咱们眼前应该怎么办。二虎说没关系，只要咱俩平安离开承德回到奉天，嘿，马八子那是咱弟兄的天下，我跟张师长张作霖多头之后，咱哥们最讲义气，我回去把你的事一介绍。嘿嘿，我说恩公，你何止是个小小的典狱长啊，我没说过吗，最少最少叫你来个少将处长怎么样。哎，多谢多谢，只是咱们两个人还没逃出虎口啊，要逃出这片森林你就谈何容易，慢慢来呗，怎么的咱俩也能摸出去。汤二虎想的挺乐观，结果想错了，感情这个人一进到原始森林里边，没有罗盘指南针，没有熟人熟悉路途，没个出息。打这之后，这两个人日夜不停的爬树林子、走吧，结果转了两天，也不知怎么弄的，又回到原来那地方来了。这怎么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出不去？又爬了三天，还没出去，这下可要了命。最主要的就是饿受不了，五天不吃东西，把俩人饿的眼都蓝了都。一开始挺有劲儿，后来一点劲儿都没了，说走还不如说爬，甚至比爬还慢。谭德惠打了个嗨声，慢了完了，咱俩就得死到树林里头，看来是没救了。谁知道咱俩在这儿，想找咱也找不着了，就得冻饿而死。那位说怎么还得冻呢？现在是1912年的春天。就这事儿发生在1912年春天呢，忽冷忽热，那森林里边的温度比外边低得多，潮湿阴暗，特别到了后半夜冷风透骨。你想这二位府内无食，身上无衣，二虎满身是伤， 你就是铜打铁铸的汉子，你也混不过去，那不得中饿而死吗？最后他二虎逼了，哥，这一次我可太受不了了，咱得想法融点火，暖暖身子，另外咱们得找点吃的。第六天头上，也不知怎么捂上的，他们捡了一只死兔子。哎，这回俩人可高了兴了，弄点火把这死兔子烧熟了，咱俩充饥呗。到了现在，就跟那原始野人差不多，什么卫生不卫生的，也没人去讲究他去，顾命要紧。好不容易把火炉着了，因为谭德惠身上带着烟，带着火柴呢。这一炉着了，谭德惠还说：“对呀，这可是原始森林呐，在地下这树枝子、树叶子都多老厚，千万注意防火，火要着起来。”就得把咱俩烧死，
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结果把死兔子肉烤熟了，两个人胡乱的吃了一顿，他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。什么叫八宗晚宴菜席呀？他二虎吃那好东西还少吗？谭德惠那也没少吃好东西。但都没有这段香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饥不摘食，饿的时候再粗糙的东西甜如蜜，不饿的时候再好吃的东西也属于多余。等他们吃完了，肚子这一有底儿，火在一烤，身子上暖暖虚虚的，多少日子没这么享受了，俩人就觉着晕晕乎乎的，可把火也扑了灭了，他俩也睡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死灰复燃呢。你看表面上把火扑了灭了，其实底下没灭。他俩这一睡，逐渐的这个火慢慢的着起来。最后把谭德惠脚脖子给烧了，才把他烧醒。谭德惠睁眼一看，哎呦，龙眼大火呀！眼前是一片通红，谭德惠大叫一声：“坏了，着火呀！”唐二虎也在梦中惊醒，这怎么着？再想扑了，为时已晚。也不哪刮一阵风，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原始森林要着了，我没救了。这俩人也顾不得一切，跑吧。廖觉得这一跑，结果两个人失散了，一个奔东，一个奔西，再想找也找不着了。不说谭德惠，但是唐二虎，我哪跑东一头西一头，离这火远点，别把它烧着就行。可这火越着越大，离着避暑山庄多老远，都看见火势冲天，浓烟直透霄汉。人家这有护林队，方才咱没说吗？那跟清政府达成协议，明文规定得保护人家的财产，所以这有护林队。其实比护林队那样大得多得多， 不如改名叫护林防火团，这有1000000人呢、啊。你看这不着火，平常什么事没有，要着了火，他们负责就抢救。有那放哨的发现了火情，赶紧敲起警钟啊，当当当当，着火呀，着火呀，当当当。那护林队平日训练有素，马上扑奔着火的地点，2000人进行抢救，还真不错。因为唐二虎糊涂，他不知道身在何处。其实呢，唐二虎和谭大慧已经到了原始森林边上，他们要再往前走一阵呢，就到了避暑山庄后大墙了。因此那火也是靠边烧的，要抢救起来也比较方便。说方便，但这大火烧了将近3天3夜呀，把外八庙全给熏得黑了，外八庙周围的树林全烧了。后来护林队招架不住了，这又调度军队和本地老百姓，军民同心协力在这扑灭大火。5天头上把火扑灭了，但是扑灭了火，二虎也暴露了身份。那个说怎么回事？二虎跑不动了，连烤带呛，昏倒在树林。人家救火的时候在里头乱窜，把他发现了。你看这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明白了。这位是火头，就把他抬到护林队。护林队有个头头叫江灯卷，这个人呢，以后投靠了张作霖了，是奉军的一员武将，主要将领。有关他的事儿，说的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。现在他是不出名的一个小队长，抓住唐二虎之后有人认出来了，队长，队长，你怎么这个小子越狱潜逃啊，是个6条人命的杀人凶犯，官府正在通缉呢，这火肯定是他放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看到昏迷不醒啊，得进行抢救。另外他案情太重，留活口还有用，把军医找来给他治治。经过抢救之后，唐二虎保住这条命了。你别看保住命了，还得给他吃东西，又给他做了点吃的。唐二虎这体格真棒，第二天又恢复了正常，眼珠子瞪着溜圆。江灯卷领着2名新妇人进行审问。江灯卷瞅着他乐了，你这家伙这个命可真够大的啊，死了多少回没死了。我问你，树林里放火是你放的吗？
是啊。
你为什么要放火烧玉林？
我他妈不管玉林金林，我饿极了，我烤兔子肉是他妈烤着的，不是成心放的。
哦，你倒说实话啊！ 你是不是叫唐二虎？
就问你，
你不用跟我打哑谜，
我认识。
你是张作霖手下53旅的旅长，27师的副师长，
对不？
你当初在三界沟亲马坎混过多年，对不？
哎，
我姓江，我叫江登选，
我认识你。
实不相瞒，我在三界沟亲马坎还混过几天儿，后来我受不了那苦，我跑了。因此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。
好、哦，认识就认识，是又怎么样？
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你这么做就算对了。来人呐，你们俩到外边看着点，我跟他有话交代，别放他人进来。
哎哎，
这俩人出去放风去了，这就叫谁没有撒好俩后的，
都有铁哥们。
屋里就剩下江登选和唐二虎。江登选凑过来压低声音：“
唐旅长，
我诚心想救你，
是吗？哎呦，我就遇上贵人，
低点声音，别吵吵。可是职权所限。”我不敢放你呀、啊！再者一说，就放你你也走不了。寺外全是国家的军队，都是混城里的人马。我要把你一放，我犯下失职的罪，连你带我都好不了。
那你不跟放屁一样吗？那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是放是不放？
不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可以平安脱险。
什么主意？
哎呀，不过就是难点，难为了活命也得这么办呢、啊。我没少看书，我觉得古人有些高招。你呀、啊，必须得装疯。属于精神不正常的人，现在法律上明文有规定，凡属精神不正常，疯傻痴迷之类的，不负法律责任，就你那6条人命也不会偿命的，因为你不正常，因此你必须得装疯啊。我把你送到官府，官府一看你是个疯子，前沟后抹，什么责任你也不担，你看这招怎么样？
这可不好办，我也装的不像，还疯子有什么像不像的？
但是越真实越好，这玩意儿它不丢人呐、啊，这是一种智慧。绝妙的好办法。另外你听说过没，当年唐娟陷害孙膑，那孙膑还了得吗？也装过疯啊。水浒上宋江也装过疯啊。你没听讲故事说过吗？因此你得效仿古人，你也得装疯，也别管脏，也别管什么语无伦次、胡说八道，越像越好。我把你送去之后，我就说你是个疯子，你可能死里逃生。一开始唐二虎不同意，后来江登选一再跟他解释，二虎一听有道理，实在没有法，必是勒个巴掌。能混出去当然是最好的。二虎谢过江登选，同时向他保证，将来一旦我还能活着回奉天，一定在我们师长面前保举你。 北殿报恩。江登玄也千恩万谢。二虎说：“现在我可就疯了啊！现在我就装疯。”哎，行了，我疯了，哎，我疯了，我精神不正常。
我糊涂了，我这别，你别这么说呀！
疯子哪有这么说话的？二虎说：“那怎么就像？”你就方了说话语无伦次就行，哎，什么玄你说什么，什么没边你说什么。
好，我方了，玉皇大帝是我哥们，王母娘娘是我的姨，
哎，这玩意行，疯人随便说。他这一朝着这一喊，江登玄借这机会就喊来来。外边进来一大帮人，队长什么事儿？这怎么是个疯子呢？怎么回事？
送到官府治罪。
这家进来一些人，这唐二虎连锤带打，为了装的像，唐二虎一伸手把桌上茶碗抄起来了，哈哈哈哈！这雪花馒头你们都不吃，咱家我吃。咔吧，他把碗叉一咬几块的，咔嘣咔嘣咔嘣，在嘴里就嚼，一伸手把痰吐招起来，我就叫你滚滚滚，他喝了几口，大伙一看真疯了，我正常人哪有这么干的？我把馒头，我馒头，那碗叉的把嘴都扎烂了，顺着嘴角都往下淌起来呀。那七十二虎这是真有点疯了。七手八脚把他捆绑上，往承德城里送，在树林的外边坐了一跤。那江登玄是护林的，别的管不着，交给本地那儿的军队了。这巡防营接管了之后，把二虎押在一辆囚车里边，军队护送着开始进城。那刚走的北门脸儿，那老百姓啊，人好人山一样，都想看看这个热闹，拥挤不透。军队在前面开个道，哪知道人丛之中开了枪，啪啪啪啪，车子别过去。接囚车的爷爷到了。